人出现在世界上之后，天地间从此就有了是非、善恶、美丑的分别。为生民立命，首先就是给世界提供一套有意义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就会表现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评判生活的方式，是一套坐标，进而就有了伦理的世界。从物理的世界到伦理的世界，这时候人类和其他动物就彻底拉开距离了。物理的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由感觉经验组成。伦理的世界是什么呢？是是非、善恶、美丑。伦理的世界是由观念构成的，从是不是就变成了该不该。物理的世界是谋生，是为了生存。真理的世界是谋智，是为了认知世界，也就是认知真理。伦理的世界是谋德，是代表认同价值，也就是意义。伦理的世界是一个观念的世界，观念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有别于动物的世界。伦理学的目的就是探究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为人类提供一套价值观，用以回答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人生的意义这个命题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事实判断，真理才是事实判断。因此，从认知真理变成认同价值，是从是不是到该不该的转变。这个价值判断的大前提必须建筑在真理的基础之上，即该不该一定建立在是即该不该一定建立在是不是的基础之上。举个例子，在古代，印第安人有个习俗，在父亲死后，儿子一定要吃掉父亲的尸体，以表示尊重和继承。支付任何代价，也无法收买儿子，放弃食用父亲的尸体。可同样的事儿，如果发生在古希腊，则任何代价也无法令一个人食用自己父亲的尸体。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孰是孰非，没办法判断，因为他们都是相对的价值观，而相对的价值等于没有价值，只有绝对的价值才有真正的意义。绝对意味着永恒不变，绝对的价值观一定要建立在绝对的基础之上，而只有真理才有绝对的特性。因此，真正的价值和善一定要建立在真理之上。建立伦理体系之前，必须首先揭开真相，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没有见到真实，就无法做出有效判断。一定要先揭开真相。真相的意义在于避免独断论，在于防止一厢情愿的误入歧途。打个比方，如果把人生一世的意义比作是往一个银行账户里存钱的话，存钱的多少标志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大小。人这一辈子就是不停地往这个账户存钱，而突然有一天我们被告知根本没有这个银行，更没这个账户，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一生的心血就这么被浮云了。真相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你看不到真相，把错谬的、虚幻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当成正确的、真实的而不自知，一生就会被迷惑， 白白浪费掉。最可悲的事儿莫过于此。所以真正的判断尺度一定得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在真理的基础上才能谈价值和意义，在真相的基础上做出的价值判断才是有效的。这也是真理为什么如此被倚重的原因，因为真理就是伦理的逻辑原点。一个不建立在真相基础之上的伦理世界，相当于一场赌博。就有如两点确定、一桥直线等公理构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础那样，真理则是构筑伦理学大厦的基础。观念非常重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从根本上左右着我们的人生道路。人区别于动物，就在于观念上。观念是一种见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如何与世界相处，怎样度过一生，我们的行为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见地。见地决定了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标准，同时也决定了做任何事的出发点，也就是动机。以思想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那就是哲学。以信仰或者说神、上帝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那就是宗教。以事实改变一个人的思想，那就是科学。当然，这里的事实要打引号。总之，任何能改变一个人观念和思想的事物，对于他的生命也一定有极大的影响。安身立命在于生活，在生活中演绎生命。在西方的语言中，生活和生命甚至是同一个词，所以才叫为生民立命。因为观念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那么也就决定着他的人生命运。为生民立命，就是要为人类社会提供一套具有绝对意义的观念，作为最底层的价值观。当今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观念上，导致很多人的价值判断力出了毛病。我们已经解释了真理的意义，追问真理的学科一般归属于哲学专业。如果把哲学也包括宗教看作是起源于人类终极关怀所引发的对宇宙万物的思考的话，那么本质上说，哲学其实就是人生哲学。哲学本身作为全世界思想和道德健康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则，也是伦理学的基础。因此，人们的生活习惯，包括为人处事的观念，无形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某种哲学性原则的影响。哲学就像个思想的超市，货架上摆满了不同的人生观产品，这些产品都能追溯到不同的哲学厂家，比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这款产品的制造商叫决定论。又比如一切都是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就是虚无主义生产的。各种鸡汤大师常常兜售的什么我自风情万种，与世无争，活在当下，活出你自己，这背后的老板就是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关于真理的学问还有一个代名词叫做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通俗的说，即是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去研究， 用理性思维研究那些能统一世间一切问题的大道理，比如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意义，这些最根源的东西都连接着形而上学。有些中医爱好者批评西医的时候，常说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孤立片面、割裂的看问题。其实，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也有一门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去研究的学问，也有这样一门学问，那就是形而上学。一切的追问，无论是社会学问题，还是自然科学问题，无限的追问下去，都会通向形而上学。因为无论提什么问题，最终都会顺藤摸瓜到人为什么要活着？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类的问题，于是就触及到了形而上学。人类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物理学规律，但宇宙万物为什么要遵守物理学规律？这个问题和人为什么要活着一样，都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本书是一本佛教哲学书，我们在前言中说过。如果就西方哲学而言，虽然探索真理，可哲学并不能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然而，佛教哲学却是有确定答案的。在佛教看来，真理并非哲学所能企及，必须要配合实践才可以，也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做实验。六祖慧能曾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本心是实践出来的正量。识本心就是实践出来的正量。可见佛教的哲学部分，至多是为真理的探索提供一个方向和动机，在哲学之后延伸的部分才是关键。其实这也不是佛教的专利，严格说不能算是佛教的专利。东方哲学全是这个路数，都强调实践体验，并提供确定的答案。当然，答案并不一样啊，只是这个理路，这个方向是一样的。为什么西方哲学无法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但东方哲学却能提供呢？这就涉及到了东西方哲学的出发点之不同。东方哲学的着眼点，东西方哲学的着眼点完全是背离的。西方哲学的出发点是自然，或者说外在的现象，而东方哲学的出发点则是生命本身，这是领导的主线。简单的说，就是西方向外找寻，东方向内探索，向外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向内则有终结之时。由于西方哲学的这个出发点，就使得哲学和科学用了同一套思维方式，因此，很多古代的哲学家追问的哲学问题，到后世都成了自然科学问题。在庄子那篇《养生主》第三中讲到，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意思是，人生是有限的，但是知识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如果向外去找寻，那么注定就要陷入这样的困局，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样的人生必然会被废掉。关于东西方的对比的问题呢，我们在第13章再做详细的解读。在东方哲学里，为天地立心，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道；为生民立命，同样也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德。这个道就是指真理。在有些书中，道也用"天"这个字来表示，同义词的不同表述方式。 都代表了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可知的、不可知的，统统在内了的那个大词，你叫造物主也可以，反正它就是后面推动一切现象、造化万物的那个东西，拿一个字把它挡住，就是道。其实我更偏向于用"真相"这个词来取代"真理”，因为"真理"这个词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令人自然地联想到似乎是和逻辑思辨有关的某种知识。真理不是某种知识，不是意识所能把握的对象，而是最高智慧才能达到的境界。知识可以帮一个人谋生，但只有智慧才能令人不枉此生。生命与世界的真相，只有依靠智慧才能解答。有了智慧，自然见到真理。因此，对于真理的重视，也是对智慧的重视。智慧总是和真理相伴，真理和智慧可以说是对一个东西不同层面的表述。智慧是道，真理是果，解决之道就是答案本身。这个道是体验，只要体验到了，它对你而言就是显现的。这个真相，这个道，在圣人、在佛与菩萨、在真人那儿，就是显现的。所以被称之为得道之人，或者用佛家的话讲，谓之觉醒者。而在凡夫那边呢，则是隐蔽的。因此，真理只能以证悟他的人的生命形态存在，也就是说，他是活着的。就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即是真理，我即是道路。”我即是生命。说到这里，就要接上了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也就是真理的继承，让真理薪火相传的能活下去。让所有的圣者们感到最欣慰的事儿，莫过于能有一个可以传心的法寺。在东方，无论是儒释道哪一家，对于真理的重视都超越一切。佛家、道家本来就是求真的，自不必谈，在之后的章节里再详解。即使是以伦理著称的儒家也不例外。《论语》中讲：“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由于义。”首先就把道当作最高理想，永远放在第一位。又例如"朝闻道，夕死可矣"，包括陆象山评论朱熹"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在《中庸》和《孟子》中呢，则用"天"来代表道。比如《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孟子·尽心上里面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已之，所以立命也。性就是根源、本质的意思。要想了解这个终极绝对的根源，那么就要彻悟本心。充分体现本心，即可知真性为何物，即知道了真正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知道了天地何以创生万物之道。了悟自心，即是了悟真理。一个人若能持其本心不失，呵护真性不忘，他便可以因循天道而无为。修身，也就是让本心融射到行住坐卧之中，立命，也就是确立生命的观念，这样次第成立。启发人的理性， 并通过实践的方式达至生命最高的圣者境界，即是教。这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生命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对道的体证，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超越有限性获得自由的途径，也是能够做出有效判断的大前提。德这个字就带有人文精神了，人文素养的核心元素就是价值判断力，说白了就是良知以及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在上帝视角下，所有的众生是平等无别的，且都有认识自身无限性的能力，都有认识自身无限性的能力。关于道德的讨论呢，我们放在第13章再详细说。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人要依靠大地才能成立，大地是漂浮在宇宙这个天空之上的，而天是靠道成立的，道是终极，不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道自己成立自己。虽然道和人是分开表述的，但不能把道看成是造物者，人是被造之物，因为每个生命都有成为造物主的潜力。因此，站在造物主的角度，个人的层面和宇宙的层面在根本上是同一个层面。了悟其中之一，即是了悟另一者，这个就叫做自己成立自己。借用一句禅宗的话来说明道与人的关系，就是外极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悟。道即是心，悟道即是明心。与上帝视角相对的自然就是凡夫视角，也就是一个有差别的现象界，以及主体与客体相互割裂的认识。认识你自己，明了自己的心，即是认识宇宙，佛家谓之明心，即见到了自己的本体。这个自己不是那个物理上的他人眼中的自己，那个物理上的自己只是我们从自然界里借来的，暂时聚合在一起的一堆物质，百年之后就消散了。这个自己也不是那个所谓的灵魂，更不是我思故我在那种逻辑意义上的自己，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是不会变的那个生命之在于自己，那个未出生成人之前的本来面目。禅宗就把这个自己当成一个话头来参，生我之前谁是我，我死之后我是谁，见到这个东西才算见到自己。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猴王得一以为天下真。得一即是得道，最后一句意指得道之人如果在王位，则天下太平。这甚至有点理想国中所说的哲人王的意味。古代称呼一个残暴无德的皇帝为无道昏君，相反如果有道，那便是太平之事。有道有德有教，才能为万世开太平。